来翻开圣经，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二章19到25节。19到25节是在和合本繁体字上下两半的圣经的新约第337页，337页，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要从19节读到25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同声同心来读。来，
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若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弟兄姐妹平安。那这几天我们都在新闻里面看到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美国访问。那我们看到这次的访问在事前两边为了定位说这次的访问到底是很正式的国事访问，还是比较非正式的工作访问，两边争论了半天。那起先我也不太了解什么是国事访问，那我就看到这些报道里面特别讲国事访问的时候要很正式，就是在华盛顿的这个宾州大道路上两旁要插满了两国的国旗，然后礼炮要21响，这是很计较了，这个排场又很重要。那结果呢，中国要的是国事访问，但是美国我们知道这个布什总统他是牛仔出身的这种打扮，所以他喜欢非正式的这种工作访问。结果我们看到在这礼拜中，当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的时候，宾州大道两边没有插了国旗，然后礼炮呢是19响，不是21响，所以搞得有些人不太高兴。所以有什么期待，就是应该有什么排场，有什么安排这个是在一个国家的领袖拜访的时候，总是会有这样一个认为在那个当中。这礼拜另外还有一个事情也很有意思的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80岁的生日，那她在生日的那一天，他们特地邀请了99位跟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跟她一起来过生日，叫做白首宴，这个首是年长的那个老人那个首，合起来刚好8000岁。那这个女王她从1952年到今天，是在今天世界上可以说在位最长第二的的一个君王。可能在外人的眼中，当个英国的女王是很风光，权力很高可是很多的这个报纸杂志里面在谈到的时候说，当个英国女王必须是一个很能忍耐的人，她很多心中的秘密，很多心中的痛苦，她不能够告诉别人。我为什么跟大家提这两个事情？当一个国家的领袖要拜访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他对于接待的排场他有个期待。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也有个期待，不是吗？当你来信耶稣的时候，可能因为主耶稣你来亲近他，他是跟你心里有平安。可能是你有遇到困难，你来寻求主，他给你开路。可能你是病，你得蒙他的医治。然后我们就期待说，以后基督徒的人生应该就是这样子，有主的同在，有主的看顾， 然后等到我岁月满足的时候，我回到天家欢喜快乐。但是就像我讲到的第二个，这个英国女王外表是看起来很风光很有权力，其实她需要很多的忍耐，跟你所想的不一样。基督徒的人生其实比较像第二种，我们在那个其中有很多的忍耐，很多我们所意想不到的。这个就是在彼得前书这本书卷里面谈到了基督徒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不错，有神的同在，有主的保守，但基督徒的人生有一个很特别的，它是一个为义受苦或者行善受苦的人生。这个是在彼得前书这本书当中，他提到有三个基督徒的人生为义受苦，有三个很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是第一个，然后未来两个星期我要跟大家思想第二个跟第三个，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我们为什么要为义受苦。今天我们探讨的是为义受苦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彼得前书我在年初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第二章的最前面的部分，后来我也跟大家提到了第三章做妻子做丈夫的那些经文。我想稍微再复习一下，彼得前书是写给在小亚细亚，当时的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边的教会，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提到这些教会的名字。然后彼得写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那些教会开始遭遇到逼迫，所以在一章的六节我们刚起幕的时候也有读到的，就是有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所以明显的彼得写给这些教会，他们遇到了一些患难。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患难呢？是因为信仰而来。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到第三章的部分，他提到了三种在当时的基督徒很实际的遇到的情况。第一个是第二章的第十三节，他讲到说面对执政掌权的，可能当时的罗马政府已经开始逼迫基督徒。然后第二个是提到第二章的十八节，做仆人的做奴隶的面对主人，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主人。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曾经提过的第三章第一节，做妻子的顺服丈夫。他提到这三种不同的角色，做一个公民顺服你的政府，做一个奴隶顺服你的主人，还有做妻子顺服丈夫。然后彼得就讲到一个问题，如果他们的要求不合理呢？如果他们误解我呢，冤枉我呢，我要不要顺服？彼得说你还是要顺服。那你听了一定很生气，我凭什么要顺服？我为什么要顺服？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三次思想这些经文当中，彼得要告诉我们的，为什么我们应该行善受苦。所以我今天要从第二章的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五节提到两件事情，行善受苦的原因，还有行善受苦的榜样。每次我们听到逼迫，每次特别是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听到苦难这些，总觉得那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对不对？记得前几个星期阿富汗有一个原来是信回教人，他信了耶稣，信了基督，然后他也公开的承认，结果法庭判他死刑，那引起西方美国英国他们这边很大的关切，还有后来事情解决了。我们总觉得这个只是新闻而已，这个离我很远我们在这边不会碰到这种事情。可是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开始会逐渐的感觉到旁边的人用不同的角度在看你，旁边的人用不同的眼光在衡量你。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倒很了解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你就很纳闷，他没读过圣经，可是他对基督教倒蛮清楚，他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做什么，他有一套的。他们也认为基督徒应该像什么样子，他们还有一套。不应该做什么，基督徒他看到基督徒不应该抽烟，基督徒不应该喝醉酒，基督徒不应该做一些坏事，基督徒应该做什么，应该有爱心，夫妻都是很相爱的，家庭是很和乐的，他们认为基督徒就应该像这个样子。我也听过不少福音朋友讲，尼牧师啊，我想到那些压力我就不想受洗了，我想到说我一受洗人家要看我看这个样子我受不了。一些福音朋友、慕道朋友，他们想到要面对的这些压力，他们不愿意正式成为基督徒。 当然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些人你也曾经经历过这些，可能你心里会想，基督徒为什么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然后还要有好见证，很不公平，为什么不可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也常有这样的疑问。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有父亲是牧师，我在教会长大。我记得有一次星期天做完主日学，我那时候还很小，大概三四年级，我就跟着教会的一些孩子们到旁边去玩。教会的旁边是田地，然后很多孩子，有些是教会的，有些不是教会的。我记得那次的时候刚好是在接近秋天，所以种了蔬菜上去，种很多蔬菜的幼苗种在那个田里面，然后我们这些孩子就啪啪啪就跑过去了，就踩得一塌糊涂，踩了一下糊涂。当然这些旁边的邻居种农了，他们弄了就来抗议说你们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子。那我是跟在后面的，我不是跑最前面的，我是跟后面的。结果当人家来这个说你们这些孩子怎么这样的时候，我心想又不是只有教会的孩子，还有外面的孩子，我们一起大伙一起弄的。但这个主日学老师呢，就要我们这些教会主日学的学生出去跟人家鞠躬跟人家道歉。我心里当时很生气很委屈，玩又不是跑第一，道歉就要第一，为什么？为什么？或许你有相同的经历，你会想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所以彼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提到为什么基督徒要行善受苦，为什么要受委屈。头一个理由是什么？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在第十九节二十节，彼得讲到头一个原因，我们是为了良心对得起神，我们是为了良心对得起神。十九节二十节的地方这样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着是可喜爱的。这地方忍受冤屈的苦楚，原来那个冤屈两个字就是忍受不公平。我相信你们在中英的对照的圣经可以看到是 unjust 不公平的苦楚。然后彼得在这里讲到说，基督徒忍受不公平的苦楚，他两次说到在神这是可喜爱的，也就是说这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在神这是可喜爱的。为什么彼得会这样说呢？其实彼得这一段教导是在解释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的地方。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二节那边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们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所以很简单的讲，我们翻回来彼得前书的地方，彼得在这边讲到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基督徒也是爱那个可爱的人，对他好的人，如果基督徒是做错事情受责罚，那跟其他人没有不同，基督徒不算什么特别。但基督徒要紧的是，彼得在这边讲到是能够行善受苦，彰显出基督徒的不同。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行善受苦？通常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觉得受委屈，我们会觉得不公平？我想我们常常碰到的是，我们没有做什么，可是有人竟然把那个账算到我们身上来，也不是我们做错，可是有人把错归在我们头上，这让我们很生气，对不对？我不是我做的，我根本没做什么，但是你竟然说是我的错，竟然说是我该受责罚，那我非常生气。可是弟兄姐妹，彼得这里讲的不是这个，你注意再看一次，彼得在这边讲是什么？你们若因行善受苦，也就是说你费尽心力做了一件好事，帮助人，然后你帮助人之后，别人说这个事情是错的，别人说这个罪要算在你的头上，甚至你还要付出代价，你费尽心力做了这个事之后，换来的结果是这样子，请问你气不气？请问你会不会不单生气而已， 简直气得快要爆炸，会不会？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行善受苦的意思。你费尽心力做了，换来的结果是这样子，会不会遇到呢？可能你说李牧师，我很少碰到这种事情，但是有时候你会遇到。我记得有个弟兄，我最近碰到这个弟兄，他跟我分享他遇到的事情。他在一个教会，很长的时间，30多年，然后他们教会的牧师要退休，要退休的时候，这个弟兄也当过教会的执事，所以这教会的执事会就请他负责筹备整个规划牧师的退休的感恩礼拜。他就四处的安排，邀请牧师以前的朋友都回来参加，亲人都回来参加，安排节目请谁弹钢琴，请谁什么特别的音乐，印了节目单，然后还预备联系好各个团契，预备礼物要送给牧师牧师要退休了。后来不知怎的，牧师不退休了，改变主意。他不知道，就改变主意了。就这个弟兄忙了半天，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一样，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预备，忙得像个傻瓜一样。但事情不是这样而已，后来这个事情就取消了，就没有了，然后牧师继续还在那个教会，然后逐渐有话就出来了。有些弟兄姐妹开始告诉他说，这个弟兄那么积极的筹备，是因为他想赶牧师走。起初是好意帮忙，当我碰到这个弟兄的时候，他谈到这个事情，他已经40几快50岁，流眼泪，他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忙了半天，最后换来的结果，他很伤心的离开那个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或许我们也遇到那样的事情，可能在你的公司，可能在教会里面，你行善，你努力了，你却换来是那样的话。假如是你，你生不生气？你会不会生气？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行善受苦还要忍耐呢？彼得在这个地方第19节讲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良心对得住神这句话，容许我用直译，因为我在中文找不到非常合适的字眼。这句直译的意思就是英文说 A conscious commitment to God，或者中文来话就是常常想到神，常常的想到神。我们有一句俗话说，我做这件事，我良心对，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对不对？可彼得为什么不这样讲？说倘若有人为叫良心对得起自己，彼得为什么不这样说？他说要良心对得起神，因为人的良心是相对的，人的良心是可以调整的。以西结书18章的第25到29节就讲到说，人的道跟神的道，在那段经文里面，以西结书的地方，神就说，人常常觉得自己的道最公平，即使人的道为什么公平，对自己有利的就公平，对自己不利的都不公平，所以人的道是可调整的，是自利的，自私的。所以你可以在许多的报道里面，许多的文章里面看到，贪赃枉法的官员，杀人放火的强盗，他一样可以在法庭上振振有词的说，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对不对？这个星期在审判911事件唯一的嫌疑犯，因为其他的都飞机都撞死了，唯一抓一个活的就是那个穆沙伟。你有没有留意到，你根本不晓得他在想什么？他在审判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什么话？最好911怎么样天天发生。我们刚在唱天天跟随主，他想的是天天有911。然后你看看那个审判那个沙丹胡塞那个法庭，简直是闹剧，对不对？很荒唐的事情。这些人的标准整个都颠倒过来。可能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想，怎么他的良心跟我的良心差这么多？弟兄姐妹，为什么彼得不说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因为彼得知道人的良心是可以调整的。所以彼得在这里讲，我们为什么行善要受苦，因为我们为得起良心对得起神，我们良心是去想到神。 所以今天若是我们在行善而受苦的时候，我们要忍耐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我是为了神，不是对得起我自己而已。所以彼得在这边提到还有第二个理由，在第21节的上半句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行善要受苦，在21节上面说为此，那个此就是20节所讲到的与众不同，基督徒行善受苦要忍耐。蒙召是什么意思？蒙召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基督徒。在彼得前书里面总共有出现三次蒙召这个字眼，第一次是出现在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这个经文我们很熟悉，因为是我们美的教会我们放在我们的周报前面的啊。那个我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注意到最后面说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是头一个蒙召。基督徒蒙召是做什么？传福音，宣扬神的荣耀，这个我们很熟。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大家都会背大使命，就是成为基督徒就是要领人来归向耶稣基督。然后彼得前书还有第三个蒙召在哪里呢？第5章的第10节，刚刚我们在读起应文的时候也曾经读到这个地方，彼得前书5章10节那里讲到说，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召你们要做什么？得享他永远的荣耀，这好不好？很好。召你们传福音也还可以，召你们得享永远的荣耀那更好。可是还有第二个召，第二个蒙召就是在我们刚刚读的地方，你们蒙召原是要行善受苦。可能很多时候你会想，我怎么不晓得当基督徒还有这一招啊？当基督徒不是罪得赦免，有主同在的平安吗？当基督徒不是偶尔传传福音，侍奉主，然后最后再加一个上天堂与主永远同在吗？怎么当基督徒还有这个什么叫行善受苦啊？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像什么吗？我们知道在美国有这个美国的军队，他们为了能够招更多人，所以在高中大学他们都有一个叫 ROTC 啊，由美国的军队来出钱让你去上高中这个念大学甚至念硕士博士。那你当这种军人呢，其实不是很困难，一方面你可以领钱完成你所盼望的学业，然后另外一方面你只要暑假的时候去受一些训练。但是这里有个条件，一旦国家要是发生战争，你也要去，不可以推迟。所以这就像我们基督徒，当国家出钱你念书的时候去拿钱高高兴兴的，暑假去受个训呢，几个礼拜而已，很快就过了，也还不错。忽然间来一招派你去伊拉克，那不要了，我不行。神召我们要得享永远的荣耀，我要。神召我们传福音也还可以，神召我要行善受苦，我不要。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彼得在这里讲，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所以蒙召原是为此是什么？耶稣有讲过行善受苦吗？这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马太福音16章的24节，耶稣说了，若人要跟从我，他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什么是舍己？舍己就是没有自己，舍己就是否认自己，舍己就是你在工作场合别人你努力了半天，别人把你的功劳抢去了，你怎么办？舍己是什么？舍己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别人对你的期待不合理的时候，你怎么办？舍己就是你在家庭里面，你是家庭唯一一个基督徒，你受到极大的压力、误解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愿不愿意忍耐？还是你非得抗议、非得申冤不可？所以彼得在这里头一个让我们看见，基督徒为什么要行善受苦？为的是神。为的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蒙召原是为此。下面一个让我们看到彼得讲到行善受苦的榜样，榜样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不好？让我们继续看到第21节的下面，然后到第23节。21节我们刚读到，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你注意到在这个地方二十一节，彼得特别用基督，他不是用耶稣，他是用基督。在三章的十八节，他讲到基督受苦的时候，他也是讲到因基督也一次为罪受苦。可能我们很习惯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喊来喊去，也觉得基督就是耶稣嘛，耶稣就是基督嘛。但彼得在这边讲为什么特别用基督呢？因为那个是耶稣的头衔，弥赛亚。我们知道基督就是旧约的弥赛亚，这个头衔也是指的耶稣是一个君王。所以彼得在这边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意思就是说基督这个应许的君王，他都能够为我们的罪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既然我们的主都可以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不能够做？所以他才在下面借一句，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就是既然我们的主他有这么高的地位，他都愿意舍下，你们能不能够跟着他而行？所以跟随他的脚中行，也可以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很熟悉的那句话，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这样做，你们能不能这样做？那耶稣这样做做了什么？耶稣在世间传福音三年半的时间，做了好多事情。那你要我说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到底要行什么？所以彼得在第二十二节，他就接下来就讲到，他先提耶稣没有犯罪，然后口里没有诡诈。耶稣没有犯罪这句话，他引用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在那边我们很熟悉，我们在每次受难节的时候，或者守圣餐，我们常常会读到，我们都如羊走迷，神叫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耶稣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耶稣是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那边讲到说，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在这里讲，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但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一节，你有没有想到，彼得在第二十一节的下面讲什么？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那彼得，如果你要我们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你就讲我们应该行什么就好了。为什么你要在二十二节，彼得在这里为什么要加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就像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所讲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彼得为什么要讲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彼得在提醒我们，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好委屈，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觉得自己真是为了主的缘故行善而受苦，有一点很壮烈成人的感觉，自己伟大的不得了，我们觉得都是为了主。但彼得在提醒我们，真的是这样吗？要好好想一想。当我们觉得自己是很委屈行善受苦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吗？彼得提醒我们，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罪的缘故，只是我们掩饰得很好，还是我们把它合理化了，反正都是别人的错，我自己好委屈。有时候我们自己落在那个当中，但是我们不容易发现。我记得在过去侍奉曾经有一次碰到一个姐妹，她是我们的主日学校长。那在那时候侍奉那教会主日学校长是每两年换一个主日学校长。那每个教会不一样，在美德教会大家听到要当主日学校长都怕得要命，都不愿意。我在那个侍奉的教会，大家是真的想要当主日学校长，所以好不容易轮到她。那个教会是副校长当两年，然后你才可以升校长，所以他媳妇熬成婆当了主日学校长。当了校长他好高兴，他说啊，今年我当校长一定要好好的这个精彩的搞一搞，要节目要很精彩。 那节目当然是指的圣诞节儿童的表演的节目。但那年很不凑巧，教会的很多孩子们大学毕业离开，所以那年的同工其实不太多。但这个姐妹呢，一心就要把它搞得大一点，她说我今年当校长，这个一定要风光一些。所以其他的在开会预备圣诞节的节目的时候，大家都跟她讲说今年我们情况不是这样，没有办法。但这个姐妹呢不听，那结果后来在整个排演节目的时候就出了很多的没有办法配合的状况，就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后来这个姐妹有一次就来跟我跟师母就哭诉了，说弟兄姐妹都不爱主，我这样的摆上别人都不够爱主。那我做牧师当然不太方便当场把他点破啊，这是你当初你自己坚持要这样子的。但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这样提？彼得在这里讲，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好伟大好委屈，我们都是在为行善受苦，为义受苦，有时其实我们掩饰了自己。彼得要我们先想一想，我们真的是如此吗？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虚荣心也好，我们的自私在我们的罪性里面作祟所引出来的？所以彼得讲了22节，提醒我们行善受苦我们真的是如此的时候，然后讲到第23节，23节他这边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想 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很明白，耶稣在审判的时候被骂不还口，我们知道他在审判被人家咒骂的时候，甚至被打掌嘴的时候，他不回答，除非提到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以外，他其他的安静不作声。然后不单这样子，下面讲说他受害的时候不说威吓的话，可能这个经节我们不太容易明白，但是当我们再次来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耶稣对于那些逼害他的把他钉十字架的人，耶稣说什么？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耶稣为他们什么祷告？耶稣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不是说你们这些人你给我记得，这次我是要来舍身流血，所以我就认了，但是等我荣耀再来的时候，你们就通通给我下地狱去，有地狱的火湖，有永远的审判等你们。耶稣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耶稣没有。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说那段话吗？有时候基督徒会讲的，很有名的初代教会的领袖波吕角，我曾经在讲到启示录提过他，他是使徒约翰 的学生，在他要为主殉道的时候，要被烧死之前，当然他也是很勇敢的为主殉道，但是他也稍微吓吓那些罗马兵。你记得他怎么讲吗？他说你们烧我的火是暂时的，但是我告诉你们，有地狱永远的火在等着你们。所以自己要为主殉道了，但是也要说几句威吓的话吓吓人。人都这样子。彼得在这里说，我们的主不说，我们的主连威吓的话都不说，一句话都不说，安安静静的把这个事交给主。就像罗马书12章第19节，那边罗马书12章第19节说，来念一下，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耶稣就是这样，他安静，他不作声。你有没有留意到，从第22节到第23节，好不好？我们再次注意来看，第22节的下面说，口里没有诡诈，然后23节的上半说，被骂不还口，然后23节的接下来说，不说威吓的话。弟兄姐妹，这三个都跟什么有关系？跟嘴巴有关系，都跟口有关系。为什么彼得他要说效法耶稣的榜样，他不说我们要流血，我们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他不说这个，他一直说到嘴巴的问题。为什么？彼得知道我们有个问题，当你受冤屈，当你行善受苦的时候，你头一个会怎么样？你头一个就是开始抗议，你头一个就开始抱怨，头一个就伸冤。如果这些不行呢，开始就口出恶言，就开始说威吓的话。 人很自然的反应从哪里开始？从嘴巴先开始。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效法耶稣的榜样，他不说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他先说你的嘴巴。如果一个人说他可以行善受苦，他愿意忍耐，但是他连嘴巴都控制不住，那其他的忍耐都是假的，是不是？如果你要效法主耶稣基督，你连申冤，你连抱怨，你都没有办法，那谈到什么忍耐？所以彼得在这边，你很有意思，你注意去看，神试验我们不是在一个多么伟大的工程上面，神试验我们在很小的事情。刚刚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立刻的反应是什么？而立刻的反应就是从我们的嘴巴出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失败，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情绪很容易就掌握住我们。我们在冤屈的时候，我们就忍不下那口气，我们就立刻就抱怨，我们就发怒，我们就动气，然后我们嘴巴出来的话就不荣耀主。所以彼得在这边为什么讲耶稣他口里没有诡诈，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违和的话，他提醒我们，如果没有罪的耶稣他都能够在那个当中不还口不说违和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依然会犯罪依然软弱容易跌倒的基督徒，是不是遇到这些事情我们更应该安静？我们更应该安静。很多人读到彼得前书，特别是读到彼得讲到关于行善受苦要忍耐，他们觉得那个是过去的事情。彼得为什么说行善要忍耐？因为那时候基督徒被迫害，因为那时候基督徒人数少，所以基督徒要忍耐。今天我们在欧美，这个是自由的国家，像美国是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国家，所以这种软弱无能的论调就不必了。这包括西方的学者在解释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也有这样看法，这种经文就不必了。真的是这样吗？耶稣基督有讲说，在共产国家，在你被逼害的时候，你要背十字架跟从我，到了自由，到基督徒人数比例比较高，你就不用了嘛？耶稣有这样说吗？没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这段信息，很不容易的信息，行善受苦。在今天美国的社会，什么是行善受苦？可能你听了大半天，你会有点纳闷，李牧师，在今天我不太会遇到吧？你刚刚说的那个弟兄啊，筹备了牧师的退休感恩礼拜，还弄半天被弄成这样，我大概也不会碰到那种事吧？那我有什么好行善受苦的呢？我想行善受苦这个教训，在今天我们在美国的社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去应用的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学习能不能少为自己争取，能不能够少为自己去求一些东西。美国这个社会整个塑造的风气是人要懂得为自己争取，争取权力，争取地位，争取利益，不去争的是傻瓜，对不对？这个社会的风气是这样子，我们有偶尔也都会受影响，这种思考模式常常会影响我们。但是弟兄姐妹，你如果去留意的话，有时候这种争取已经变得贪心了，然后我们自己还不晓得。昨天我接到一封信，看起来像广告的信，是从明尼苏达寄来的，然后是一个律师事务所。那我以为我交通违规什么，怎么会弄到明尼苏达去？我打开信来看，厚厚的四五张纸。他讲到什么呢？讲到我几年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买了一部车子。那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在 Princeton， 我在 Princeton 的一个车行买的一部车子。这个车行在买车的时候，他就把客人收这个汽车牌照的申请费用，我们每个人买车都有，对不对？所以收了这个汽车的牌照费用，然后这个车行把人家超收几块钱，多收了，等于对顾客不诚实，有多收的情况。然后连续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结果最近这个事情被某一个人发现了，然后呢就联合过去几年的客人要告这个车行。然后我就直接往下看下去，我说哇，这个是不是听了蛮兴奋的，搞不好 每个人赔200万美金，对不对？偶尔你听到。结果我再仔细往下看，他就说，如果这个案子告赢了，每个人要按照他所多收的费用加赔3倍，听起来也不错。后来我仔细看，加赔3倍以后就是每个人35块钱。但是弟兄姐妹，你留意到后面，这个律师事务所来，他也很不客气的讲，在后面，他说这个案子我们的律师费用是32万5千块钱。32万5千块钱。当然我对法律的事情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想我们在生活的周遭不断的听见这些事情，这是这个社会的风气。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为自己争取是不对的，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成天被为自己争、为自己求来占满的话，我想我们很难去说我们能够行善受苦，是不是？请问你今天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以什么被人家认识？你是一个会争的人、会为自己求的人被人家认识，还是一个你是一个勤劳、是一个诚实、是一个忠诚、有爱心的人被人家认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被人家认识呢？腓立比书第二章6-11节，让我们看见耶稣愿意放下。行善受苦是什么？跟随耶稣背十字架是什么？其实不是很复杂，你愿不愿意放下？耶稣放下舍弃来换取他的荣耀。基督徒，我们今天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少为自己求、少为自己争？我们为主的缘故愿意多放下一点，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召我们在你